因灭故果灭，灭苦是道，实是真道。那么这种是属于生灭师弟的道理，那么属于藏教的。那么当然也是，所以说呢，就是通于小乘教。那么再来呢，第五个，根据这部经里面他所说的这个正果，那么都是指的阿罗汉，这个声闻的这种四果的阶位。那么从这，所以说呢，从字面上的显露来看，它是属于小乘教。好，但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虽然说本经的话就显露于是小乘教，但是天亲菩萨呢，他是个大圣的修行人，他以这个大圣的义理呢来开显这个仪教经。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末法是在这个修菩萨道的人，我们依着这种仪教经来修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能够来修行菩萨道，并不是说他就是一定决定是小乘教。所以就是以开显显示的角度来开显这部经，所以我们未来在解释这部经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这个天亲菩萨的这种解释的角度，就小乘教的这个字面上，然后来开显他的这个大乘的义理。那么这个叫做令智方便道，令智啊，这个成佛的这个方便道。也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调伏出众的烦恼，然后一步一步的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是通于小乘的，那么要是以大乘来说的话呢，这就是未时施权。但是呢，最后他这部经里面，他也仍然有开显显示，当然意义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他有开显显示。最后也就是说，在佛陀开始完这一切的这种次第的修行法门之后，佛陀最后会告诉我们要不细论。所以不细论的话呢，并不是说我们讲的我们平常散尽杂化的细论。那么所谓不细论，就是说离开这空有二边的细论。那么这个时候，把前面的一切这个次第法门的这个真实义把开显出来。前面的讲空讲有，那么这个次第法门最后的会归处，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不细论啊，那么汇入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个实相理当中。好，那么这个就是这部经的这个宗旨了哈。所以令知方便道，让我们知道这个成佛的这个方便道。那这个以上就是这个佛陀叙述这部经的这个本怀。那么接着呢，说明我们要是依着这部经来修行的话，能够成就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好，以知彼道故，佛法得久住。我们要是能够知道这种方便道的话呢，第一个功德，护法的功德。好，护法的功德就是说佛法能够久住。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依着这个依教经来实践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得到解脱。那么我们自己得到解脱之后，我们再依着大乘菩萨道的精神，我们不断的在将这个法门弘扬出去，使一切的众生也能够得到解脱。那么因为我们以一切的众生能够得到解脱的缘故，所以佛法能够得到久住。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众生，有那个友情，他能够在这个佛法当中能够安住，能够得到利益。那么因此之故，他就能够弘扬佛法，所以这个佛法就能够得到久住。好，所以这第一个功德，护法的功德。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利他的功德。那么利他功德，第一个破障，灭除凡圣过。好，这是我们要以这个法门来自行得到利益之后，我们为众生来开示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众生来破障，好，所以灭除凡圣过。这个凡的话呢，指的是我们凡夫众生这种粗重的烦恼，这种贪嗔痴啊，这种出众的三界内的烦恼。那么圣人也有他的过失，这个是圣人呢，在没有入于实相，跟实相相应，开那个契入之前呢，会有种种的细论。所谓细论，也就是法执的，作为空或作为有的这种法执。那么我们要能够有这种一教经的那种开示来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灭除凡圣的过失，来帮助他们破障。那破障之后呢，第二个利益，能够让他们成就功德，所以成就自他利，成就自己乃至他人的这种利益，这个是一切众生和我们一样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种功德。那么因为能够灭除凡圣过，能够成就自他利，所以说前面讲的使得佛法能够久住。因为有众生有友情，能够依这个法在这个人世间能够得到功德，所以说因此佛法能够得到久住。所以说因此之故呢，我们要是能够受持，能够弘扬这部仪教经的话，不仅对我们末法众生的自愈来说有极大的意义，同时对护持佛法，使佛法久住啊， 对护法的意义来说啊，哦，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这以上就是像这部经的这个宗旨，哦，跟各位说明一下。哦，它的本分，它的这个当分来说，哦，它的显露义来说，它是属于小圣教。但是我们在未来的解释，我们会依这个天净菩萨的一教经论，那么来开显这个大圣的义理。那经文里面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大圣的义理，只是说比较隐晦不明了哈。那我们就依着天清菩萨的这个智慧，来把这个隐晦不明的这个大圣义把它开显出来。好，那么透过这样的方法呢，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也可以利益众生，那么最后能够得到护持佛法的这个目的，佛法得久住。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这部经的一个宗旨。好，那么我们了解宗旨了之后呢，接着我们再来了解这部经的这个大结构。那我们从这个正中分里面，哦，去了解这部经的这个大结构了哈。那我们刚刚讲为彼诸菩萨令知方便道，哦，知道这个成佛的这种道次第，哦，这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在正中分里面来说明它的这个方便道的内容。那这方便道的话呢，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调伏出众烦恼，第二个劝修出世法要。那么调伏出众烦恼的话呢，那么这个烦恼的话指的当然还不指的是，哦，这个贪见识烦恼啊，它总说的就包括惑业苦三障。好，那么惑业苦三障就是属于出众的，出众的境界。那么因为这惑业苦三障的缘故，使得我们会在三界里面不断的这个生死流转。所以这个调伏出众烦恼的这个主要的宗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先离开三界，离开三恶道了，离开三恶道的境界。那么离开三恶道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办法进一步的来修行人天，乃至声闻缘觉菩萨的这种善法。所以调伏出众烦恼，先离开三恶道，才办法进一步的来修出世法。好，那么调伏出众烦恼的话呢，又分为两大段，第一个调伏五根，那么第二个调伏一根。从外在的五根的调伏，比较粗的乃至进一步的细部的转向内来调伏这一根。那么调伏五根的话呢，看又分为两个，第一个遮止邪业，所以邪业就是不正当的造作，业就造作，不正当的造作就是邪业。那么那个在邪业遮止了之后呢，好，就进一步的在收摄五根。好，那么我们在遮止邪业的话呢，主要是依着戒的力量，好，戒波罗蜜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收摄五根的话呢，我们依着主要是禅定的力量。好，那么所以说第一个初分的透过戒的力量来收摄我们的五根，收摄的这个邪业。就是邪业，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先安定下来，更进一步的一直禅定的力量来收摄五根，从粗到细。好，我们刚讲对治三障嘛，先对治这个业恶业，然后再对治这个苦果，然后调伏五根完了之后呢，更进一步维系的再来调伏一根，调伏的祸，这个业和那个造业受苦的根本就是祸嘛，就是对治这个烦恼。那这是比较细的。那么透过惑业苦的这个调伏的话呢，我们心慢慢安定的，然后能够离开造三恶道业，那么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来劝修出世法要。所谓出世法要的话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定慧，尤其是以般若波罗蜜，这个是最重要的出世法要。当然要进入般若波罗蜜的话，也必须要有它的方便。所以第一个劝修方便。好，方便行的话呢，就包括无求自足远离不疲倦不妄念。无求就是我们在八大人觉经里面所说的少欲。那么少欲之后呢，接着就知足。那么知足之后呢，进一步的来修远离行。好，因为你要能够少欲知足，才有办法在这种极尽的安然若住嘛。那当然少欲知足之后，进一步就是要远离一切的困扰，修远离行。那么虽然说远离一切的困扰这个仍然不够，更进一步的不疲倦精进的修行。那虽然精进的修行这还是不够的，进一步的不妄念，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精进，不只是说打坐的时候精进，乃至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不断的不思念。这个时候有不妄念的功德的时候，才有办法为未来的这个禅定啊做个基础。好，那么这是方便。那么接着正恨，勤修正恨，正恨就是禅定跟智慧。那么所谓 佛法修行的正恨呢，就是止观，修止修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修禅定，因为前面有不妄念的这个基础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坐下来修禅定。好，那么这个时候禅定成就的时候呢，内心不散乱。 那么内心不会散乱的话呢，就能够成就这个智慧的一个方便。那么智慧方便成就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接着就需要修智慧，因为这个智慧呢是解脱的一个正因。好，那么这是正行，就是修行止观。那么正行修行止观完了之后，最后劝修结行，就是说你这一切的修行有上行都必须要有个回归处。那么这个回归处呢，就是说要离开一些的戏论，一些空有的戏论。那么或者换另外角度来说，离开有一个能修的我，有个能修的法门，还或者是有离开一些所那个所度的众生，这样的这种戏论的执着。那么将前面所修的一切方便行，一切直观的正行，全部都回归到不生不灭的这种实相离体，叫不信论。知道前面的一切都是方便，那么真正的目的只是透过这个方便来开发我们这个众生的这种本具的佛性。所以修行的重点就是在舍，我们知道心性本具一切的功德，那么我们就是舍掉一切的这种尘劳妄想，透过少欲知足远离不疲倦不妄念乃至止观，一层一层的舍，那么舍掉，舍到最后，那么离开，那么离开一切的尘劳妄想，那么我们自信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不息论，了解整个前面修行的一个宗旨，一个回归处。就像那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说啊，这个我所说法譬如食蜜，中间皆甜啊。不管就像食蜜一样，这个 蜜糖一样，你这 一碗的蜜糖，你从旁边来舔来吃的话，它是甜的。那么你吃这个中间的蜜糖，那么这个中间的蜜糖也是甜的。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无求、自足、远离乃至禅定智慧，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同一味的，就像蜜糖同一样的甜味，他们同样一味，就是说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心性所显现出来的一个作用。那么他们的那他们这个目的呢，也是要开发我们自信的功德，我们从自信当中产生出无求自足乃至禅定智慧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些作用的目的也是要开启我们这个心性的功德，所以这一切都不离开我们的这个自信。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不息论。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一教经它这个修行的一个道次第。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八大人的经也是一样，修行的这个道次第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进一步的做个比较，八大人的经的道次第跟一教经的道次第，他们两个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这个地方。好，当然八大人的经各位都背过，各位都有一个概念了。那么我们想到第一个，他们两个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从八大人觉经的第一个这个正见，第一觉悟的正见乃至第六觉知，这个布施啊，这个第六觉知啊，这两个都是相同的。一教经跟八大人觉经来说，这个部分所涵盖的范围都是相同的，只是说一教经讲的比较细，那么同时一教经里面会讲到一些器入的一些善巧方便，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善巧方便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呢，就第七觉悟跟第八觉知，在一教经里面他就不太提到了。那么第七觉悟讲到出家犯恨觉，那么第八觉悟这个大心普济觉，第七觉悟讲到说要那个出家来修 来追求圣道，那么第八觉知的话呢，就是说接着要发起广大的菩提心，那么来饶一切的有情。那为什么在一教经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说，这是为了一些诸菩萨知道方便成佛的方便。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讲出家，不讲发广大菩提心呢？主要原因就是说，佛陀这个一方面是加批啊，这一类的众生他已经出了家，同时啊已经发广大心的人，所以你看佛陀在后面的开示里面，他处处都说啊如等比丘。那么这个比丘的话呢？他指的就是一类啊已经发起广大的心甚至已经出家的人。那么这个是佛陀在一教经里面，当然他主要加批的境界，当然现代里还有加批一切的一些在家的修行人，但主要的为什么会少第七第八觉，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人他已经发起菩提心，广大的菩提心，但是他对于这个修行的善巧方便或者下手处那么还不是很明了，这个时候呢是在一教经里面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他跟八大人觉经有他们相同跟他们差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经文大意。好，那我们在进入随文解释第三段之前，我们前面讲的解释经题跟第二个经文大意，各位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哦。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段的随文解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移交经的正文了。那在随文解释的话呢，又分为三大段：甲一总标、甲二别名、甲三解叹。哦，这个地方哦，应该是哦，这个甲一，我看一下哈，应该甲一续分，甲二重分分，甲三流通分啊，应该这样才对了哈，分了这个三大段哈。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甲一续分的部分，好，续就是说这部经这个发起的这个因缘的哈。那这个续分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分为这个三大段啊，我们先看第一段。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若蛟城入，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好，这个在进入移教经的这个佛的开示之前，先讲到这个大略的叙述啊，这个佛陀一太释教的情况。释迦牟尼佛哦，就是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第一次转法轮，第一次在鹿野苑里面哦，那么转这个法轮。那么就是度这个阿若蛟城如。那所谓这个转法轮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佛啊，他将这个他心中所悟的这个道理，那么转入众生的心中，那么这个转法轮。所以说，这个佛法度入众生的心中，他之所以称为轮，以轮子来譬喻的话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轮子譬喻这车轮，叫车轮，就是说车轮它会不断不断的往前走，辗转无穷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将我心中的这个正法，好为你开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正法就在你心中建立了。那么你了解这个正法之后呢，去修行去实践，啊，慢慢的你也将这个正法，移植到这个其他众生的心中。所以这个正法你就不断不断的能够移植到更多的众生的心中，叫它车轮了，不断不断的从这里到那里，不断不断的往前，前进一样，辗转无穷的意思。好，这个是法轮的第一个。含义和车轮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像转轮圣王的轮宝，那么转轮圣王他的轮宝啊，他有大功德。当这个轮宝每到个国家的话，它是无坚不摧。每到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国家的这个全国老百姓啊，自动就会降服，然后自动会调伏，然后能够皈依这个转轮圣王。所以说，这个譬喻这个佛陀这个法宝啊，只要进入众生的心中的话呢。自然而然就能够摧毁众生内心的惑苦的这个三障，就像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他所到之处啊无坚不摧。那么因此就将佛法譬喻作轮，这法轮。那么佛陀第一次在鹿野苑里面，就是度这个阿若蛟城入。那么这阿若的话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称为解，了解的解。那么第二个意思叫无知。所谓解的话，就是他能够解。空性了解实相，空性实相，实相的道理叫做解。那么无知的话呢，它那反过来讲就是知无，知道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就是，那么了解一种空性的道理，所以叫知无。那么它的翻译呢就是无知，那么就是阿若的意思。那么蛟城如的话呢，是他的这个性，他的性蛟城如。那佛陀这个讲到佛陀第一次。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就是阿若蛟城如得到这个度脱。那么在四分律里面，对于这个佛陀他第一次啊度化这个众生的因缘啊，有这样的开示。佛陀刚开始他成道的时候啊，他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基啊，他看这个众生根基啊，大多数的人都着于这五欲的境界，烦恼啊、业障啊、邪知邪见啊，非常的坚固，很难以度化。那么刚开始佛陀这个心情呢，他本来并不想为这个众生说法，他本来想要看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那么样的，这么样的困难难以得度，他本来想要入于涅槃。但是呢，这个时候梵王啊，那个初禅天的梵天王啊，他在空中啊，他以神通力观察佛陀已经成就正道，那么同时他也以神通力观察佛陀心中，知道啊众生难度，不愿度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从那个初禅天下来，来到这个人世间啊，顶礼佛陀，来劝请啊，来佛陀劝请佛陀来为这个众生来说佛法。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经过这个梵天王的不断的这个劝请呢，这个时候他再以再次的以佛眼来观察这个人世间的众生，他在观察这个众生，虽然是烦恼很重，但事实上也有一些的，也有一类的众生，极少数的众生，他们善根已经成熟了，或者有一类的众生，他们善根也快要成熟了。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这个时候就接受梵王的劝请，好，那么他就愿意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度化这一切的有情。那么他开始决定要度化有情的时候呢，他接着进一步的观察，那么在这一切有情当中，哪一个人他是最容易得度，结果他以这个他就意念过去啊，他的老师阿兰迦兰这个仙人或者外道的仙人，他这个烦恼很淡薄，那么智慧也很猛力，那观察这个仙人应该有因缘可以得到度脱。但是他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时候，他又进一步的思维，阿兰迦兰仙人已经死过了，七天前就死了，同时天上天人也有告诉我说，这仙人已经死掉经过七天了，那么这个时候没办法度他了。这个时候他佛陀要进一步的思维，谁能够得度呢？第二芋头男子，他过去亲近另外一个芋头男子仙人，那么他也想度他，但是他进一步他又想到说，芋头男子昨天也死了，那么天道天人也告诉我说芋头男子死了，没有办法再度化他了。这个时候他在进一步的在观察思维，这个时候他想到说，五比丘，那个鹿野苑的五比丘，他们过去在服侍我的时候非常的劳苦，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们过去不仅今生乃是过去生当中跟我结下甚深的因缘，那么我过去生当中也曾经发愿要先度脱他们，让他们的善根在今生当中也成熟了，所以佛陀就这个时候就思维，我应当要去度五比丘。所以呢，这个佛陀就进一步观察五比丘这个时候在哪里呢？他用天眼观察，原来五比丘他们现在在鹿野苑里面，这个波罗奈国的鹿野苑里面正在修行。所以说佛陀这个时候就起身来到这个波罗奈国鹿野苑来度化这五比丘。那这五个人远远的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呢，刚开始他们互相告诫我们看到这个人大家都不要起来，为什么？他们认为到佛陀当时六年的苦行非常的艰苦，他们非常赞叹佛陀，但是佛陀后来放弃他的苦行，接受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名的这个供养，他认为这佛陀这个人意志不坚定，他已经放下了苦行了，这种人我们不要来亲近他，也不要礼拜他了，所以他们互相这样告诫。但是当佛陀一靠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看到这个佛陀这个大位的这个境界不自觉的每一个人的不必互相约每一个人不自觉的起来来礼拜佛陀，然后呢来为佛陀铺这个法座，然后来为佛陀这个执这个衣钵，来为佛陀洗脚，来服侍佛陀，很自然而然的就来服侍来供养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供养完了之后，佛陀又请他们大家坐下来，那么坐下来之后呢，那么他们首先还是责怪佛陀不应该放弃苦行然后这个时候放弃苦行，那么样的艰苦修行，然后接受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名的供养。但佛陀就为他们开示，他说其实我们一个修道人，这个应该这个心就像调弦一样，不要太急躁，也不要太放逸，调试的刚刚好。那么佛陀说怎么样才能够调试刚刚好呢？佛陀就为他们开示八正道，开示四圣地的道理。那么在佛陀为他们开示八正道四圣地的道理之后呢，这个时候交成入比丘内心跟这个法相应，这个时候他当下证的法眼镜，证的出国的阿罗汉。那么他证的法眼镜出国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内心非常大欢喜，起大欢喜心。这个时候他就在佛前发愿他进行受要成为佛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弟子。佛陀说为他说善来比丘，这个时候交身如他就自动的虚法自落，就成就这个比丘的这个比丘的相貌。那么这个就是阿若教身如他得度的这个一个因缘，第一个度阿若教身如。那么在呢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佛陀经过这个49年的说法，将近300余会，最后在居士那城所谓鹤林这个地方佛陀入灭这个地方，那么来度须跋陀罗，最后一个开示得度的众生就是须跋陀罗。 那么须跋陀罗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好仙或者善仙。好，那么须跋陀罗得度的因缘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啊、也有记载。他说啊，须跋陀罗在佛陀入灭的那一年啊，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了。他是个修外道，得到五神通的一个外道，这个外道的领袖。他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了。那么他平常的时候就在那个阿那巴达多池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大雪山的那个地方，那个阿诺达池旁边住了哈，在修禅定。那么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做一个很恐怖的梦，梦到啊一切的这个人世间的人呢、啊，全部失眼，失去眼睛，全部瞎掉了。那么同时看到一切的这个人世间的人呢、啊，全部裸形，这个没有穿衣服，在那个地方痛苦啊，受冻。那么同时看到这个一切的人世间的人呢、啊，在明中立，在黑暗当中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啊，站立的，非常的无助，非常不安。那么同时他在梦到啊，这个太阳从天空掉下来，又碰到这个大地啊震裂，同时又梦到这个大海水啊枯竭，这个又梦到这个大风啊，吹散这个须弥山，这个最坚固最高大的须弥山被大风吹倒了，吹散了。那他梦到这种恐怖的境界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内心呢、非常恐怖不安，他怀疑说啊。是不是啊？他的命啊，将要结束了，120岁了，是不是将要命尽了？还是个天地主，造化天地的这个造化主，将要这个坠落，将要死亡了？他内心非常恐怖不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善知识天，他过去跟他结缘的一个善知识天呐、啊，那么这个在天空就为他说话，他说啊，其实你今天所做的这个梦啊。跟你没有关系，并不是你要入灭，也不是天地主啊要坠落，而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世间眼啊，佛陀啊，他在今晚将要进入五蕴涅槃，那么你要赶快去亲近他，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呢，这个须跋陀他听到这个天人的这种开示之后呢，他在第二天一早上就赶快啊赶到这个居士那城，佛陀入灭的这个地方。那么他到这个林子外面的时候，这鹤林外面的时候呢，他首先看到是阿难尊者，佛的使者阿难尊者。他跟阿难尊者祈求说啊，他要来见佛陀。但是阿难尊者啊，他说啊，佛陀啊，这个时候快要入灭了，那么身体不适啊，不希望接受外人的打扰，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够见佛陀。但是须跋陀罗啊，仍然不死心，第二次的劝请，希望他能够进去，阿难仍然拒绝。乃至第三次的劝请，阿难仍然拒绝，不让就是不让他去见佛陀，因为干扰佛陀的这个入灭。后来佛陀在躺在金床上的时候，他天耳遥闻了，知道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摇身呼唤了阿难啊，阿难啊，这个我最后一个得度的弟子来了，你让他进来吧。阿难尊者就放这个须跋陀罗进来。那么须跋陀罗进来的时候啊。他就思维啊，一切的外道啊，都称为他们得到一切智，他们是一切世间的智人了、啊。那么他们都自称啊，他们得到解脱。那佛陀也说他也得到解脱，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一进来见到佛陀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问佛陀说啊，外道的人他们也称他们是一切智，他们一切世间的光明。那么你也称你是一切智，世间的光明。那么你怎么样证明你跟他有什么差别呢？那佛陀就说个偈颂，那么这个偈颂意思就是说啊，外道啊虽然说他们也称为一切智，但是呢，我也称为一切智，但是我经过这49这个无量劫的勤苦的修行啊，所得的这个功德啊，外道啊乃至啊少分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都没有，更何况说一切智。那么这个时候，须跋陀罗听到这个佛陀这句话他开示之后呢？他的内心啊，就升起大的信心，对佛陀升起大的信心。这个时候，佛陀在进一步的为须跋陀罗开始八正道，是八正道的道理。这个时候呢，须跋陀罗就证了四果阿罗汉。那么这个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佛有这个无量的信心呢、啊。那么他这个时候见到佛陀入灭啊，他内心极为不忍。他说啊，我不应该啊，亲眼看到这个世间眼这个佛陀啊入灭。他不忍见佛陀入灭，因此之故呢， 他就放出这个三昧真火，将自己烧掉，自己先进入这个灰身冥界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须跋陀罗他整个得度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是佛陀的最后一个得度的这个弟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得度的这个弟子。那么底下接着说，乃至一切啊所应度化的都已经度弃。那么这以上第一段就是说明佛陀啊在世度化这个众生的这个一个因缘。那么接着第二段呢，再讲到这个佛陀入灭的实处，这个正是要入灭的实处。于娑罗双树间将入涅槃，世时中夜寂然无声。这第二段，于娑罗双树，这个娑罗的话是坚固，坚固的意思，因为它这个树啊，它不管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它的外貌都不更改，所以这个坚固。那么双树的话呢，就因为这种树长得很奇怪，它称为上枝相接，上枝相接，下根又相连。就是说这个树啊，它这个上面的枝啊，两个树同时在并排的，上面枝是相接的，它底下根啊也是相连的。那么同时呢，这种双树很奇怪的，一枯一荣，一个很繁茂，但是却很枯萎，但是这两个树却又是相连在一起，那么就是双树。那佛陀在这个双树当中啊，将入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是讲到了这个地点了哈，娑罗双树间。那么世时中夜寂然无声。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佛陀入灭的时间。佛陀在这娑罗双树间做了种种的开示，底下我们讲的种种的开示。那么开示完的时候呢，最后佛陀不讲话了，世时中夜。在中夜的时候，中夜到的时候呢，四周一片的寂静，佛陀也寂然无声，也不讲话了。这是佛陀啊入灭的这个相貌，在那个这个小乘的涅槃记里面就有记载，就是说佛陀啊在这个中夜的时候呢进入第四禅，然后第四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寂然无声，那么这个时候就进入波涅槃。好，这第二段讲到入灭的这个时间还有处所。那么第三段讲到在这个入灭之前呢，佛陀为众生开示，为诸弟子略说法要，在佛陀入灭之前呢，那么来为弟子来开示种种的法门，就底下所说的这个法门。好，那么我们从字面上解释是这样子，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世尊的一代实教啊，不管他讲经说法也好，或者世尊默然不说也好，他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好，他今天说法当然是直接利益众生，乃至佛陀入灭或者佛陀默然不说话，也是要利益众生。好像入灭，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入灭？选娑罗双树间，选中夜，都他的意思。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入灭的时候，什么样弟子在场，那说什么样的话，都有他的深深意在里面，他都有他秘密所诠释意义在里面。那么在一教经里面，就这样这个序分里面，佛陀啊，他选这个中夜，选娑罗双树间，这样的入灭，他的秘密的意义，把它开显出来。我们看到这个附表二，不是附表二，附表八，附表八里面讲到序分里面所密诠的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佛陀躺在那个双树间将入灭，但事实上呢，佛陀这样讲啊，就这大圣角度来看，有他这个密诠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这个当中呢，分为六个段落。第一个呢，法师成就必经功德。你看每一段都是讲到必经功德，你的必经功德就是说，佛陀在这个时候经过一生的这种弘化，所有的自利利他的各个功德都已经圆满了，这个时候准备要入灭。好，那必经功德就功德圆满。那么第一个功德圆满的相貌就是法师，就是佛陀了，佛陀他自身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圆满，圆满的功德。那么从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当中，就显现出啊，这个我们这个世尊他所成就的，在今生当中所成就的这种圆满的功德。第一段讲到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本身的圆满的功德，从名相上，这个名号上就可以知道，世间人的名号，世间的名字啊，都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某个人 他叫什么美丽，但他长相啊可能很丑，或某个人他叫什么智慧，他可能很笨啊，所以世间的名号都没有意义。但佛陀出世啊，他今天会取名叫释迦牟尼，他绝对是跟他功德相应，绝对不是随便取的。那为什么他佛陀会取这个释迦牟尼呢？因为他为了要表现啊佛陀啊他的三生的功德。这个释迦的话呢，翻译成中文就能人，他表现的就是佛陀应化身的功德。那么牟尼的话表那个翻译成中文是寂寞，他所显现的就是佛陀法身的功德。好，从释迦牟尼就可以表现这个佛陀三身的功德。那么怎么说呢？好，那个释迦，好，这个能人，好，就是佛陀啊。我们刚才讲佛陀因为慈悲的缘故，好，所以不住涅槃，所以非圣是身。好，所以说这个，所以能人呢，就是说能，就是说指的佛陀这个善巧方便。那么人的话呢，指的是佛的慈悲，他在这个以的慈悲心，然后来是，那么他以的这个智慧来显现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那么这个就是能人。那么也就是说，佛陀以的他的慈悲为体，那么再加上他的智慧的善巧，来显现出种种的应化身，好，乃至报身的境界，来利益众生。好，那么这个是能人，好，这个释迦。那么同时呢，这个释迦族，就这个释相上来看，这个释迦族它是属于刹帝利，这种尊贵的种姓。那为什么佛陀他为什么要示现这个刹帝利的种姓呢？这种尊贵的种姓，因为在这个净土当中，就是这个世界比较亲近的比较亲近的世界当中呢，众生啊比较崇尚德恨，因为众生崇尚德恨的时候，这个时候婆罗门是最尊贵的。那么如果说在这种境界当中的话呢，诸佛就显现在婆罗门那个种姓当中出生，但是佛陀他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秽土，众生啊内心非常浊恶，外在境界也非常浊恶。那么在秽土的境界当中，众生所崇尚的就是威势、威德、势力，所以佛陀啊他就以他的这种能人，以这种慈悲智慧，他就显现在刹帝利这种贵族当中示现，所以这就是佛陀的这个善巧。他以为慈悲就能慈悲的这个人，那么说，那么再加上他这个能，他那种善巧方便，所以呢，称之为释迦。所以同时呢，他会生长在释迦族，这指的佛的应化身，乃至他的报身。那牟尼的话呢，指的是诸佛这种那种寂寞的法身，寂灭的法身。那么这个诸佛的法身呢，这个是通于一切的这个诸佛的功德。也就是集，这个是指的这个诸佛的这个法身功德，不是我们这心念虚妄分别心所能攀缘的，这个就叫做集。那末的话呢，它是离开一切的语言文字的这种分别，也不是我们语言文字能够描述的出来的，这叫末，默然的末嘛。所以集末指的是这个诸佛法身的这种离开这种语言文字，那又能够离开一些心思分别的这种境界，这种功德。那么这个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有一切十方诸佛他们所证的这种法身，这种清净的这种本体。好，那么所以说这个从释迦牟尼佛当中就可以了解这个佛所证的这个功德。那佛的话就觉，我们刚才讲到佛就觉悟，好，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好，这是一个总相。那好，那么这个就从这个第一段就是什么法师所成就的毕竟功德，佛陀他自身所证的圆满的功德，从经文当中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佛所成就的这种毕竟的圆满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讲到开法门成就毕竟功德，就是佛陀一生当中开演世间还有出世间的法门所成就的这种毕竟的功德。也就是说佛陀他今天出世为了目的，出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么佛陀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弘扬佛法。那么这叫开法门，成就毕竟功德。那么这个内容就是初转法轮和最后说法，就是佛陀最初的、最后的这个、最后一成道，乃至最后入灭，都是不断来为众生说法。那么这样子的，就是毕竟功德，他的功德是很圆满的。就是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不断不断的来建立正法床，那 那么这种建立正法床的功德是圆满的。从刚开始成道到最后的入灭，都不断不断的在建立正法床，那就叫开法门成就功德，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所成就的这种圆满的功德。那第三个呢，弟子成就毕竟功德，这个弟子啊，佛弟子依着这个法门来修行的话，能够所能够成就的出世道的这个圆满的功德。从第一个刚开始度二恶教尘如出生死，乃至最后度须跋陀罗，那么度生死，这就是说佛陀他开演法门，不仅法门是殊胜的，同时这个法门呢有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从最早的二恶教尘如还是须跋陀罗，都能够依着这个法门来得到利益。那么所以说这个法是清净的，所以因此之故呢，弟子也能够得到真实利益。好，这个讲到弟子依这个法也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好，这个那么再说，这个是说明弟子的功德。啊，前面是说法，这个建立正法床的功德。好，那么第四个呢，大种相成就功德，就是一个总说。上面这个弟子成就，的毕竟功德是总一片面片一切的这个弟子，它数量是无穷无尽。就像经文所说的，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因为佛的这个大慈悲大善巧，所以说一切的有缘的这个众生呢，在佛陀住世的时候都能够完全度尽。这个大种相，就是所谓大种相，就总说前面的这个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圆满。好，那么这个开法门乃至弟子乃至大种相，这是说明佛的他一生当中弘化的这个功业，一生弘化的这个功德。那么以上四点呢，就是这个先追溯啊，这个佛陀啊，他一生的这个功德。那么接着底下这个文字呢，是从表面上来看起来是叙述佛陀将要入灭的这个现实情况，但事实上呢，它有它的浅显的意思。第五个，因果自相成就毕竟功德。所谓因跟果，我们可以就事跟理来说，就事相来说的话，因就是佛陀在这进入这个涅槃之前，躺在娑罗双树间，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众生开示，这是因。那么果的话呢，就是入于涅槃，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之前是因，从时间上的未来是果，这个是从事相上来看的因果。那么从这事相上来看呢，会就理来说的话呢，因的话指佛的因地里面，离开常乐我心的这种颠倒，然后不断的修行。那么果上的呢，能够证得无上菩提，那么就叫因果。那么这个自相的话，只说这个因跟果它的这个相貌呢，都各有各的相貌，都没有混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在这个佛陀选这个娑罗刹那间选中业入于涅槃，有它的含义。这个含义的话呢，就是说明佛的因的从因的功德乃至果的功德都能够圆满。好，我们来看于娑罗刹那间，这个说明因的这个自相。那为什么佛陀要选在娑罗刹那间呢？讲到这个佛的因地的修行，因地的修行它是离开就小乘来说是离开断常二见，就大乘来说是离开这种凡夫的浊有和二乘的浊空。怎么说呢？因为就小乘的境界，他们看到这个娑罗双树是一对的，就是一对的娑罗双树，那么佛陀躺在一对的娑罗双树间，那么一个树是荣的荣盛的，一个树是枯萎的，所以说这个就离开荣盛的是常见，那枯萎的是断见。那佛陀在这个两个树中间，代表说佛陀啊是离开断常二见，那么这是小乘所见到的境界。他们所会的理就是说佛陀他的因地里面修行是离开断常二见。那么要大乘来说的话，佛陀入灭的时候，他这个咒上有四对的这种娑罗双树，那么四荣四枯。那么四荣的话呢，就是那么佛陀在这个四荣四枯的中间，就代表说佛陀他是离开凡夫浊有的这个境界，叫四荣，离开四荣。那么四枯呢，是离开二乘浊空的境界，那么这个叫四枯，离开四枯之外的，在那个躺着。那么这个佛陀之所以躺在娑罗双树间，是这个意思，就是因自相，也就是说因地里面，从事相上来看，佛陀在这个时候躺在娑罗双树间将要入灭。那么从理上来讲的话呢，他为什么躺在娑罗双树间，代表说佛陀在因地里面，他是离开小乘的断常二见， 那么大乘呢，空有二边，所以他选娑罗双树是这个意思。这是因自相。那么因共果自相，因果交接的时候叫因共果，两个交接的时候叫将入涅槃，从因地里面谈到娑罗双树间，那是未来的果上的涅槃，因跟果交接的时候叫因共果自相。那么事实中业，就讲总自相。总自相就是说因跟果这个依止，就是说佛陀谈到娑罗双树间和将入涅槃，这个时候依止的时间都是中业，叫做总自相。那么从事相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他在将入涅槃，还有入于涅槃都是在中业的时间，这是个总的依止的时间。但是就理上来，会通到理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今天佛说这个修行，这个一切修行的依止呢，都是依止这个中道，远离空有二边的这个空有二边的这个执着，那么依止这个中道，那么叫做中业。那么事实中业，寂然无声，这个寂然的话呢，是说明这个果自相。佛陀就事相上来说，佛陀在这个时候已经入于无余涅槃，但是就这个就这种果上所就这个事相上所表法的话呢，寂然无声所表法的话呢，寂然指的是